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平凡身体》播客，我是 Jess。
大家好，我是青芝，有段时间没见了。
真是的，今天呢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哈，青芝终于结束了忙碌的这个工作的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两个人又再一次相聚。今天这期节目，恰巧呢也是赶在2025年的结尾，所以我和青芝想要做一期跟大家的生活也比较有关系，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也都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年底的复盘。我呢，作为一个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基本上每年都做年终复盘的这个复盘达人哈，要对谈一下青芝。青芝呢，不算是这个每年都会做复盘，但是他也是经常会做一些自我的这种反思啊，或者是自我的书写。我们两个人想先来碰撞一下，就是这个复盘哈，到底有没有用，以及呢，我们在个人做复盘的时候啊，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什么样的流程去做。最后我们也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要为自己做一次全面的年终复盘，应该从何开始。
没错没错，我觉得今天的节目特别适合有点犹豫说我要不要花这个时间来复盘，动力有点不足的人，或者说就是从来没有复过盘，但是呢好像看见这个标题又觉得挺有吸引力的。如果说你对于复盘其实有这样一些问号的话，我觉得今天我和亚琪的碰撞会真的是挺能够打开一些东西的，就是到底大家年终的时候做复盘这件事情有没有必要，做和不做的区别真的有这么大吗？如果一个长期十年都坚持复盘的人，他到底能得到什么？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听亚琪分享的。然后听完这期播客之后，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于今年自己要不要做复盘这件事情和怎么做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答案，然后我们都能够去给2025年做一个好的收尾，迎接2026年。
嗯，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人生中第一次正儿八经做这个年终复盘呢，就是在2011年到12年的那个跨年的那一天，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在新西兰，你应该还记得那个下午，我们俩坐在我的这个 homestay 他们外面的这个凉棚底下，因为那个时候是南半球的夏天，所以我记得我们就在那个夕阳下，咱们俩一边写一边去分享这一年我们的那个体验，然后写完之后，我记得好像咱俩还去后面的草场上撒泼打滚，从很高的那个草地上往下滚，所以那一个下午的体验其实就是是人生中很少你会记得很清楚的，那就是几个 moments 之一，所以我对年终总结内心一直都有一种glorified， 就是我觉得我感觉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身边有很多人呢，一直都觉得我是不是比较追求形式化，在年终的时候要做这个复盘。但是真的，当我回看之前我的一些年终总结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了很多对于我自己的认识。今天我也想跟你聊一聊哈，
嗯，
13年过去了，我有发生了哪些变化？
也就是说，这13年你每年都做年终总结，从2011年那个下午到今天，
应该是的。可能有那么一两年我没有搜到，就是我那个具体那一年的文件，但是基本上每一年我都有一个文件。
嗯。你的年终总结不是工作总结对吧，是你写给自己的日记，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是的。我相信其实很多人说做年终总结用什么形式做，我是习惯用写字，就是打字的形式去写，但是我也身边有朋友做年终总结，他们会做比如说一个 vision board， 就是他们会把对这一年的体验和下一年的畅想用一幅画，就是拼贴的那种形式，用一个 vision board 就愿景图版的形式去展示出来他们对于这一年的感受，然后对下一年有什么期望。对我来说，可能文字是最直接，而且它可能比图画来说会更容易让我去到一个比较深的地方，就在做自我反思的时候。
嗯，对，你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善于使用文字的人。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就是你这13年的年终总结做下来之后，你是个什么样的感受？
嗯，其实我整个这个13年的过程呢，不是说我刻意坚持下来的，而是我觉得在做这个练习的过程中，我真的有收获，而且我确实感觉到它拉近了我跟自己的距离，所以这件事情它就变得很自然，就是我们写 文字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这个东西写给谁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写年终总结我发给你了，咱们俩相互交换了是不是？然后我就觉得诶，这个相互交换的感觉特别好。但是后面大学毕业之后你也不在了，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没有谁想要再分享出去，于是呢我就自己写，写下来就是把它存起来，然后有时候我会去看。在年终总结的可能前五六年，我都是用相同的25个问题去问自己。
嗯，
这个25个问题我觉得都特别好啊，我随便选几个给大家读一读。
嗯，
比如他有说，今年我在生活的哪些方面觉得深受阻碍，我在哪些方面要更加恩典自己或者是恩宠自己，然后在哪些时刻我会对自己充满怀疑，
嗯，
我是如何赢得别人对我的尊重。
哇，这些问题都好深哦。
对，所以你能想象吗，就是有些时候这25个问题我不见得都能答出来。
对，
或者说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诶，有一些问题它之间的答案是相互关联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就是他问到我的问题不仅仅只有今年你的财务账面看起来怎么样，或者是今年你有哪些成长有哪些失败，我觉得他问得很细，他细到说问我们生活的不同面向，以及我们跟这个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所以他会问你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利用时间呀，什么样的恐惧让你很难去行动啊之类的。所以这25个问题我是连续用了5、6年，然后到后面几年我才换了一个新的模板。
我觉得咱们播客的最后，也许我们可以筛选出一些就是亚琴你用下来之后觉得特别棒的问题，也分享给我们的听友。
没问题。
那回到你的这个13年的体验里面，嗯，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包括你提到自己的变化，这个部分能聊一聊吗？
我觉得有横向的，就是你通过时间的变化对比我看到的一些改变，也有纵向的。比如说在我29岁之前，我发现我每一年年终总结都会写到啊，我希望自己的体脂率可以保持在25%以内，就是这个数字我都是随便想的。然后我发现我怎么连着好几年都把这个所谓的目标或者是这个体脂率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写上去，但是从来没有一年我好像达到过这个目标。所以我就意识到，哦，一定是这件事情它对我不重要。但是呢我又为了去好像要刻意的追求一个，哎呀，我要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什么身材所谓有一些要求。所以到后面我就会发现，经过时间的沉淀，到这2年我再去做自我总结的时候，我发现我少了很多外向的，就是以外部的这种成绩成就来评价自己的目标和问题，然后我会比以前年轻的时候写下更多的经验教训。
嗯，
然后呢，以前我觉得总结不是重点，就是明年要干啥，明年要怎么样突破自己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好像有一股那种就是心气儿一样啊，就是要跟自己竞争的那种感觉，就一年要比一年好。
嗯，你刚才说的这2点哦，我就会让我想到为什么我是一个不特别坚持做复盘的人。
嗯，
因为首先我在网上会看见有一些人的复盘，大概就是像你说的总结的都是这样一些外在的成果，比如说我今年读了多少本书，今年去旅行了多少个地方，今年学会了什么样的技能，然后甚至是我今年见了多少人，今年通讯录里面新增加了多少好友，就是会有一大堆的数字去总结和衡量他这一年。而且一般来说能晒出这样的战果的人，其实他真的就是那种成就型的人，就是他真的就是能做那么多事儿。
嗯，
所以当我看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如果那个人还恰巧是我认识的，我内心都会有一种羡慕嫉妒恨。当然恨的成分不高啊，但是也是有一点觉得哇好厉害，然后会有一丝小小的惆怅，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一个这样可以拿出这样的成绩单的人，所以这个部分就不会给我一个很强的动力要去总结。包括你说在读书这个事情上， 其实你是一个可以总结每年读了多少书的人，然后每次你想和我说咱们一起出一个年度总结书单吧，就是我觉得我都出不出来，因为读书好像在我的生活里面也不是一个要去累积完成的事情，就我会觉得晒出来可能挺没有成就感的。这个好像是我自己的一个体验。然后还有你说的这个来年做什么事儿啊，我就会想到原来我也会自己给下一年许下很多的心愿，然后大概在5年前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个愿景板，煞有介事的就是把下一年我对自己的所有的期待都用图画的方式把它剪辑出来，然后贴在一个纸壳上面，然后放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做的也挺好看的。但是回头去看的时候，那一年我就觉得没有完成那些东西，就是所以其实也会有点泄气，觉得说哎，那我做这些有意义吗？就是我花这些时间就是去做这个，我会觉得实用性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对我生活的实际影响。这个可能是我自己对于复盘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用心，或者说就是在意的一个原因。
对，我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我们是做 resolution， 就是哎呀，新年要有一些决议，就是我这一年一定要改变的什么三件事，一定要达成的目标等等。就如果我们总是以外在的某些驱动力去想要达成，就是自己有一个坚持的这种行为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年终总结它其实复盘的部分，就是你看到这一年真的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去想起一些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我觉得人的成长其实都是在这种具体的瞬间去产生的，而不是说，哎呀，我坐在这儿，我这一年我觉得自己就是突然就能提炼出什么。所以对我来说，年终总结它有点像是一个提炼意义的过程。你经历了这一年的生活，你突然也许就感知到，哦，我们在一些方面自己是否有一些主题和功课要做。所以这个提取意义的过程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
对，
就像是刚才你给我看12年我们在新西兰的那一年你做的年终总结。然后我就看见了很多那个时候的照片，其实因为那个是你的视角的照片嘛，我的手机里面很多都是没有的。然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你给每个月选择一张照片，你是这样的视角来选择的，那确实是会和我脑海里面的一些印象是有不一样的。然后其中有一个不同，就是我看见了那个时候我们班同学的那些笑容。但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的那个班级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是挺稀薄的，就我会觉得大家毕业之后也没有怎么联系，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小圈子，比如说咱们俩会玩的特别好，然后大家也没有真正的形成说一种就是特别强的集体的感觉，这个是我本身的记忆。但是直到刚刚看到你的照片的时候，发现大家就是有一张是我们一起坐在游艇上面，对吧，每一个人都笑得很开心，然后还有一张是几个女生，然后你说那天下午我们笑得超级大声，因为我们在一起做鬼脸，就是这些场景都会让我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们和那些其实现在已经不联系的同学在当年也是有很多快乐的瞬间的，但如果不是你给我看这些照片，你选择了他们留下来，可能我的记忆里边也会选择遗忘这些事情。
是的，就是你想不起来了。
对，
其实年龄越来越大，有些时候就想不起来这些事情了，是吗？
真的是。
我其实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观察啊，就是我觉得人的成长哈，所谓这个成熟真的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我今天的时候在看我2018年写的那个年终总结，跟2020年其实就过了3年哦。横向对比，我给你念2段话好不好，你就能感受到就是这3年，我觉得我能够看到就是我自己好像更愿意为关注我的健康花时间和耐心了。2018年的时候我写的这些自我总结都是 bullet points， 就是一条一条的，就是它都是非常琐碎和碎片化的。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都写的是一大段话一大段话。
哦，你要念一下吗？
我正在找哪一段，我觉得我给你念出来。 我觉得其实念这个自己的年终总结还是有一丝丝的脆弱感吧，啊、因为你要暴露内心很深的一块儿。那我就念这个吧。
嗯，谢谢。
没关系。这道问题的主题是我有没有一个开放的身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因为很难回答。我先念2018年的，
嗯，
2018年的这个回答就非常的水。第一条是有些时候我好像挺开放的，然后第二条是我觉得我有一些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偏见啊、比如说我认为自己的身材不好，我觉得自己如果做瑜伽老师还不够资格，我只是个普通人，我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和别人分享的。
嗯，
我哇塞，我当时就是我现在读我都会觉得天哪，我对自己要求好高。
对，怎么会有这样的评判？
我还写了一句英文说 I judge people sometimes based on what other people say about them, not my own feelings or experience. 就是我会通过别人的意见和想法去评判一个人。
嗯，
If I know I wouldn't succeed in something, I wouldn't want to try.
嗯，
就是如果我知道我做一件事情不会成功，我不愿意去尝试。
嗯，
这是我在2018年写下的三条，就在我回答有没有开放身心，我觉得好像还挺不开放的，你知道吗？
嗯，
但好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还是看到自己的模式了。
嗯，
嗯，就是看到自己的一些限制和恐惧。
嗯嗯，
然后在2020年，我的答案是这样子的，一部分的自己始终不能完全敞开，感觉到安全和笃定，不敢轻易冒险，担心别人的评价，害怕冲突和矛盾，这一部分的我就像是曾经受过伤的蜗牛一样，为了看起来坚强，把柔软和敏感的一面藏起来。这一面的自己是希望随时随地都可以保持平静和完美，就像是波澜不惊的湖面。但是换一个角度想，其实激不起波澜和涟漪的水就是死水。生命力的体现恰恰是在于生命能量千变万化和不断的流动，所以总在一种模式下生活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力无法去自然的流淌，而且扼杀了波动的可能。所以我想开放的身心不仅意味着我只接受自己美好的一面，我还应该和自己最黑暗的一面化解，去拥抱那个害怕恐惧而戴上了面具的小孩。
哇，深刻了好多。
这是我2020年写的。
两年的时间。
三年、
哦、
就是我觉得这个自我叙事啊，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叙事，我感觉到我在2018年的时候是比较碎片化的，就是我 somehow get it， 哎呀，我好像有的时候不够开放，我有这些的问题。但是呢，我在2020年的一种感受就是，我可以把两种的不同部分的自己给它整合起来了。就是我既能看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有限制的一面，但是我可以接纳它。
嗯，
就是我都看到了两面。所以我觉得，我说人在做这个年终总结的时候，有些时候你横向对比，其实能够看到的是自己的改变。
对，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得的。
嗯，这一点真的是蛮有意义的。
嗯，
那你看到自己的改变，你是什么感受？会觉得很为自己自豪满意吗？
嗯，我会有一种欣慰感。嗯
嗯，
就是那种欣慰感就好像是你看见你最好的朋友，嗯，就是他花了很多年努力想要比如说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一个什么 whatever 画家或者是什么作家，就是你看见你的好朋友成功的时候，你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很为他开心，你很欣慰他获得了这些。
嗯，而且我觉得当我们因为过去的自己的足迹而欣慰的时候，其实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会更加的坦然。
嗯，对，就是咱们聊回要不要做复盘和为什么要做复盘，我其实会觉得从为生命提取意义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复盘有很多种形式，你可以选12张照片回复，你可以做一个视频回复，你也可以写一段文字回复，但是我觉得是回头看，
嗯，
去审视，去再一次好像有点说经历 你这一年的一些闪光的时刻、低落的时刻，是这个过程它才让这个复盘有意义。我觉得形式其实是次要的。
嗯，
所以青芝，那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你刚刚说你没有坚持下来嘛，做这个复盘，那你还是起码也是做过尝试的嘛。就是你在做年终复盘的时候都是带着一种什么心态去做呢？现在你还做吗？
我其实刚才是被你说的前面那一段话很打动的，就是我看见我们如何去选择这个叙事。
嗯，
就是这个本身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人生构建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吧。就我们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的脑子里面会无意识的保留下哪些信息。
嗯，
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挺负面的。嗯，所以你刚刚说的时候，我首先会对自己有一个改变哦，就是我觉得 OK 复盘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会让我想要去有意识的记录这一年我想要去铭记和感恩的东西，即使是带着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去把这一年我想要感恩和想要记得的东西写下来，一年一年累积起来，其实我会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哇，自己的人生其实是如此的被祝福的，就是有那么多的人帮过我，那么多的人聚在我的身边，
嗯，
那么多的朋友家人，嗯，那么多的支持，可能会在我那些有一点愤世嫉俗，或者有一点孤独，有一点挫败的时刻，让自己去看见说那样的挫败只是我那一刻的感受，就是它并非是我的整个人生。刚才我其实有去想到这些，
嗯，
然后我再继续回答你的问题。
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年终复盘？
嗯，我没有带着刚才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其实我原来吧，我会觉得这个时间点对我来说没有太特别，说实话。
嗯，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可能会把复盘拆得比较细的人，就是我可能一年里面一旦发生一些事情，有一些感悟，或者内心有一些触动的时候，我就都会写日记。
你是日日复盘型的，你太可怕了。是不是日日复盘型的？
反正我是有好多个日记本的。我曾经还回答过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如果说房子里面发生大火了，我要带一个东西出门的话，那个东西会是什么？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的回答就是一样东西都不带。嗯，就只要在你家人平安的情况下，他们就什么都不带，或者有的人会说带宠物什么，反正我也没有宠物。然后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我当时的回答就是我会带我的日记本。
嗯，
我觉得我的日记本可能它记录了我从初中开始到现在，可能一些都是挺值得书写的时刻，但是里面可能负面的东西会多一点，因为我也把日记当成了一个我去抒发自己的情绪的地方。
嗯，
可能正面的东西朋友圈会多一点。
对，青芝，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记日记啊。
嗯，
然后当时我好像受你的影响也写日记，但是我不是那种天天写日记的人，我是偶尔心里面特别特别难受，或者是觉得有感而发的时候会写日记。
对，我也是。
但是我感觉到你没有在一年的年终去做这件事情，但其实复盘这个行动就是在你的生活中是一个挺平常，你也会经常去做的一件事情。
对对，它可能比较像是一种自我疏解，或者说我真的有一些感悟，我有一些学习，这种时候我会特别想要记下来。
嗯，
我会就是特别想要把自己的一些发现心得体会这个时候记下来。
嗯，
然后也是一个和自己的对话和确认吧。
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因为从心理的角度上去说，其实有些时候人做总结它也是为了让你的大脑当中把一些看似无关的信息给它整合到一起，然后呢在这个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有一种仪式感，就是为什么在年底的时候去做它，就好像是你在今年要把哎呀这一年对吧，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做一些归类和整理之后呢，我们内在才有更多的空间，感觉上啊就是有个仪式感去迎接这个新的一年。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每一年的年底做，还是说你有些时候抽空写一写日记啊，做一些自我的这种复盘和反思，都是非常好的。
对对，像我这种可能就是把复盘拆成了一些更日常化的行为。
嗯，
所以我没有用特别有仪式感的方式去做，但是确实如果我在想一个人假设他日常也没有时间写日记， 然后他也不是一个有很多独处的时间，就是工作很忙，家人很忙，就是一个人会被很多社会关系去不断的占据他的注意力的时候，其实每年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做这样一个有仪式感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会非常的对生命还是真的是蛮有意义的。
是的，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年终复盘，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两个益处。第一个我们有聊到，就是在复盘或者是总结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是在重新去书写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叙事，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你对一个问题是怎么思考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你有哪些感触。我觉得这种就是对于内在对话的理解，这是一方面。还有呢，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它可以让我们去清空内在的空间，然后呢有更多的这个 mental space 心理的空间去迎接新的一年。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年终总结其实还是能帮助我们去正儿八经哈，我觉得是规避一些走过的弯路吧。就是人如果有的时候不去总结错误，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个错误就会一犯再犯，因为你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为什么犯错。
这一点可能我觉得是复盘的时候最难的事情。
最难
就如果能够把这个东西复出来的话，那其实这个人他是不太可能会有太多的考验和挫折的，因为他能够很客观的去看待自己，然后叫不二过嘛。论语里面也讲到这一点，就孔子就只有一个学生可以做到不二过，就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就这样的人是极度了不起的。
所以就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年终复盘它会让我们还是从一些错误当中能够吸取到教训，然后避免再发生同样的类似的错误。但我觉得有些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就是一个 reminder。 比如对于财务这个事情，我不是那种会天天记账的人，但是呢我基本上会有一个大账本，就是我会记着大的这种开销。然后我就会发现从2018年到2020年，就是在财务这个方面，我其实就有给自己提一些更具体的要求。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我就写财务你的账面看起来怎么样，我就写了一句话 quite bad， 然后后面是有一个那个哭泣的表情包。但是到了2020年的时候，就是财务这个上面呢，我就发现我能够写下的东西就很多了。比如说我有写到，哎，我观察我这一年就是支出和储蓄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变化，然后呢在这个财务背后我做的好的地方有哪些，然后有没有负债。就是我会发现如果我没有在2018年先有这个 quite bad， 就是先有这个意识，我这个财务真的不太好，那么在2020年可能你也不会有所特别明显的一个成长，因为你都意识不到问题出现在哪里。所以这是我觉得也比较值得大家去做复盘的时候去看到自己的盲区。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内在层面哦，就是你的那些举例啊问题啊都是。如果是讲到现实层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工作呀，然后做的一些事情完成的怎么样，我觉得财务还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比如说我过去一年其实是在自由职业，然后我觉得自己的收入比起我前一年自由职业的时候已经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本来是挺满意的，因为我感觉自己每个月其实都挺充实的吧，也有一些要去做的事儿，然后工作什么也比较顺利。但前两周也可能到了12月，我需要去做账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财务也看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我做的复盘其实是把我这一年的收入我分了几个来源，比如说和企业的合作，和高校的合作，然后自己单独的课程，其他的收入，我大概就是分了可能有5-6类。结果这个分类和复盘就会让我发现，哦，其实还是蛮有很多可以去改进的地方的。就是我会发现它的这个收入结构其实并不是我最理想化的，里面有更多有潜力的东西没有发挥出来，还是有一些无意识的时间在做一些重复型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复盘，我会觉得说会给我一些指导性的意义，让我知道明年怎么去调整。
没错，所以我说年终复盘不是只有那种轻飘飘的或者是很哲学 感觉很阳春白雪的问题，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些实际的问题，让我们看清楚现状，就是这一年我们到底过得好不好，然后呢直面自己生活的一些问题和真相。我觉得这一点在复盘的时候非常的重要。我这两天在小红书上呢，就是大概搜了一下，有好多人发年终复盘的模板，但是呢当我去看到那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有很多就是没有问到点儿上。他感觉这个问题是问的好像啊，今年我又成长了什么，就是这种很大的问题，但它其实不是那么的全面。所以我在想，青芝，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我们一年到头啊要给自己做一个这个复盘的话，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复盘，然后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做这个复盘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可以把平凡身体最终的一个2025年的年终复盘的这个 PDF 可以发给留言的同学们。
对，我特别喜欢你的这个提议。
那我先来说说作为这个复盘达人复盘高手
好，然后我作为日记达人一会儿再来补充
好的，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模型呢，是在这个 wellness， 就是整合健康整体健康这个领域，他们会把一个人的 wellness 分成不同的领域，比如说你的财务健康，你的人际关系健康，你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等，特别喜欢这种把我们的整体呢分成不同面向的方法。我之前给大家说我一直都用那25个问题，我觉得那个问题呢都很经典，但是这两年开始我就是更细分的把自己的整个生活呢分成了大概4到5个维度，那主要是包括第一就是我的身心健康，第二就是个人的职业和成长，第三呢是我的创造力和我的兴趣，最后一个是人际关系还有支持网络。那当然有些时候可以再把财务呀或者是跟你比较相关的一个领域把它放进去，但一般来说就是这4到5个维度。
这有点像是人生的平衡轮啊，它会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视角。
是的，没错，把它细分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会看到比较细致的自我生活的不同的面向，然后我会觉得他其实也提醒了我们，人生不是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或者是只有健康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个维度我大概会有3到5个问题。这样呢组成下来一共的话就是差不多15到20个问题。
比如说呢这3到5个问题你举一两个例子。
比如说在身心维度啊，那肯定就是关于一些健康的问题嘛。我这里就会有一些问题，除了整体的身心健康状态以外，会有说有没有身体经常出现的一些信号在提醒你，或者是给你一些警示。
哦，这是个好问题，
而且我觉得它足够聚焦，就是它会让你看到具体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你其实是在不是在刻意的去就是把你已知的东西去写下来，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在复盘，而是通过复盘的这个契机去做一个更深度的自我的观察，或者这一年的一些更细致的总结。
对，第二个就是职业成长这个问题，就有包括比如说在我的职业上面今年有哪些重要的转变，有哪些对我比较有影响的理解或者是洞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我反复会遇到的一类问题（括弧一类人）是什么？就是你今年会反复遇到的一个问题和主题是什么？
很棒，很棒，这是一个模式性的问题。因为当我们在重复遇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模式，所以背后其实是很值得关注的。
对，还有就是关系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问题，是在我所有的人际关系系统当中让我感觉到被看见的关系和合作有哪些，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让你产生了这种感受。就是我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在关系当中我们感受不好， 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是我们的问题。就比如说你去上班，你在工作的场合你不太开心，我们总是会从自己的这个身上去找问题。但其实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哦，就是一个关系它不 work， 或者是你的感受不好，可能是这个关系它本身的机制，你们互动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关系它发生的时间和场所哈，让它有了这种不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关系上面我也喜欢做一些反思，而且我觉得它会让你从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去看自己生活的很多面向。
我甚至觉得你的这些问题其实它假设是能够在一个比如说姐妹圈，一个好朋友的这种一个下午的时间大家聚在一起来聊一聊的话，哇，我会觉得那个收获会真的很大。
是的，我也感觉到就是今天为什么想跟你聊这一期播客，一个方面其实也是让我能够看到说，哦，在一段这种能够跨越时间相互支持的关系当中，彼此见证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就像这个年底的复盘的问题，我觉得它也是在见证我的成长。其实到最后你说我们七老八十的时候，可能这些对吧，这些答案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但是是这个过程，是陪伴我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它如此的具有意义。
比如说今天回看12年前在你在2012年的那个复盘，其实我也挺触动的，就是看老照片总是很让人能够有一种老照片的忆青春的时光吧。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在一年的最后哈，可以抽出那么一个下午，甚至呢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为自己这一年做一个完满的结局，画上一个句号。不管你是去做复盘，或者你只是躺在沙发上躺在地上去感觉一下这一年你经历的一切，有这么一个 acknowledgement， 就是有这样一个看见的瞬间，其实对自己来说也算是有一个交代了。
没错。那亚琪，我也快速的再分享两个我可能自己会去复盘的问题。一个是我可能会特别愿意去记录我这一年自己发生了哪些转变。比如说我自己今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变，是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当时总觉得我要去非常圆满的去完结一件事情，我才可以去开始下一件。然后我就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甚至是超过一年的时间去把那个事情给完结掉。但是当那天下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它没有办法被圆满的完成，而那个不圆满本身，我突然意识到那是一种不圆满的美。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关于我的内心里面对于美是什么的领悟在那一个时刻出现。然后我就瞬间就是接纳了这个事情它可以不完美，就像是在侘寂的美学风格里面，一个陶碗它其实就是需要是粗糙的，或者说有一些缺口的，就是那样的风格它能够在我们的文明的历史上成为一种美学的流派，其实背后就有着这样一种哲思在当中。但是我那一刻在自己的经历里面领悟到了这一点，然后我就瞬间内心其实是坦然和释怀了很多。然后这样的事情可能在一年里面我可能可以总结出大概3到5件，但我会感觉如果这一年我有什么小珍珠自己可以把它穿下来变成一个自己成长过程里的珍珠项链的话，那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值得去记忆。这是一个我想补充的。还有一类的问题其实我想补充的就是这一年到头的时候我想要去清空和释放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
就因为其实你前面也提到了，我们在这个年终的仪式里面就像是打扫房间一样，对吧？我们总是需要有个大扫除，然后去除旧迎新。就这个除旧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它做好了，迎新就会特别好的到了。但是可能我们就是特别忙着许愿嘛，就是你看到年终的时候各种愿望工作坊啊，什么显化工作坊啊，新年的 resolution 工作坊，就是到处都是。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去把过去的东西给清出一些空间的话，它都只会成为加法。而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加法了。你可能那些愿望为什么老是完不成，对吧？那些你立的那些计划 就是我觉得你过去我们还是在背负着一些东西，它没有释放掉。
嗯，
但如果这个空间腾出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更无为的去迎接新年，我觉得本身就很好，因为世界就是在变化，天地宇宙也都在变化，每一年新的气象，新的天地之间的能量的流转，它都会让新的东西进入到你的人生里面，而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去打开自己去迎接它。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更加就是我刚刚也提到无为的这个词，就无为的感觉。所以这种清理，内在的清理和扫除，有意识的去放下一些东西，甚至是做一些仪式去烧掉它，然后去清空它，我觉得都特别的好。
嗯，是。所以你看，就是如果我们不去记录，就是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去，甚至是留意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反馈，有这样的体验，这种时刻是不是特别容易就被我们给忘掉了？
嗯，
你刚才说到就是你今年特别大的一个成长嘛，那我也分享一个我的吧。
嗯哼，
因为这一点其实今年在我整个生活当中还是一个挺突出的议题，在上半年二月到三月以及今年的六月到七月之间，其实我有两个合作的关系都破裂了。我本来觉得就是我是那种事情结束了我就不会再去想的人，就我性格就是这样子。但是那天在做年终总结的时候，我突然心里面就觉得这两件事情还没有完结，因为我想到这个事情相关的人，我还是会有那个情绪。这个问题就是哪一些关系让你觉得轻松，然后哪一些让你觉得疲惫，关系当中有什么共同点。我找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所有让我觉得消耗和疲惫的关系当中，我扮演的一个角色都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我之前。
嗯，
最后的时候我就会变成一个内心很像怨妇的那种，就觉得啊，我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子。所以哇，就是这个问题那天写完了以后，我突然就感觉到就是这两件事情它对我内心的那个影响，就是那种情绪的一种控制，诶，一下就松掉了。然后我突然就内心有了一点点空间，说那我做点什么能够让这件事情完结呢？我就想到说我今年在跨年的时候，我就想给其中一个朋友给他发条短信，就是把我的真实的感受分享给他。另外一个人我又感受了一下，我觉得好像现在我心里面还没有这个空间给到他，所以我就决定 OK， 那我今年就先完结跟这个人的关系。
嗯，
就是我最近做年终总结得到的一个反馈吧，分享给你。
有感觉。嗯，那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可能聊到这儿也算是给年终复盘这个话题开了一个特别好的头，就剩下的就得请我们的听众自己去给自己找一个时间，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做一场年终的复盘了。我自己应该会在下个星期吧，
嗯，
找一个时间去完成我的今年的年终复盘。你的这个对话点燃了我今年还是要去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心。
嗯，我觉得做的这个过程主要是你真的有所收获，有所启发，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哪怕你今天只回答一道问题，但是这道问题真的让你对这一年有了新的反响，有了新的感悟，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值得去庆祝的。
对对，
然后也谢谢大家在2025年陪伴我跟青芝，陪伴平凡身体一年的成长，在小宇宙关注我们的2000多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也希望在明年能够把更多更好的身心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谢谢你们。
嗯，谢谢大家，然后也欢迎各位在这期播客的下面留言，在复盘这个话题里面，你听到我们的播客之后，你还期待什么？也许你期待有更多的这方面的分享，你希望我们去做一些线上的带领，或者是其他的想法也都可以留言给我们。如果说大家有好的建议的话，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和活动当中去做类似的安排。
好的，那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就到这里。希望我们在明年一月份有更新一期的节目跟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嗯